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讲罗斯福的故事啊。上一集我们讲到 FDR 轻松地赢得了大选，还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刺杀。1933年3月 FDR 正式宣誓成为了美国第32任总统。但这个时候恐怕真的没有谁愿意来坐这个位置，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到了1933年，美国的劳动人口中四分之一在失业状态中，有工作的人呢也被调低了工资或者减少了上班的时间。有一项统计认为，当时有将近 50% 的劳动力是处于闲散状态的。农产品的价格下降了 60%， 工业生产值也基本上被腰斩，三分之二的银行关闭啊，你银行只要敢开门，老百姓就敢来挤兑。金融瘫痪，生产停滞，美国这架巨大的经济机器突然之间好像是散了架，就没法运转了。一边是农民找不到愿意来购买农产品的买主，蔬菜土豆就只能在地里边烂掉，另一边是城里人饿殍遍地，等待政府和慈善家的接济。这里一个导致经济停摆的最紧急的问题是，大家都怕失去手中的钱，谁都不敢花钱，谁都不敢投资，谁都不敢借钱给别人。比如前面说的这个农产品的商人，他不愿意投资出去买农产品，他怕卖不出去。或者就算他愿意，但是他找不到银行愿意贷款给他做本钱，那么从农田到市场的这根链条就断掉了，经济活动就停滞了。所以 FDR 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让这个金融体系啊如何重新的运转起来，就让这个经济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在3月4号的就职演说中， FDR 就说到，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毫无缘由的恐惧。我们的危险并非是因为物资匮乏，而是主宰物资交换的人的无能和失败。这些话就直中了经济危机的要害，就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第二天3月5号 FDR 政府就宣布了银行假日，就是相当于让这个金融系统啊来一次重启，淘汰掉信用不好的银行，让信用好的还有财力的银行重新开业。这个相当于是给这个信心崩塌的经济体系注入一支稳定剂。人类现代的经济活动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植于信心，或者说根植于信用的。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个经济会变好，这个社会是有组织的，它就真的能变好，真的能恢复有组织的形态。所以重塑信心，这个在当时非常的重要。 FDR 在纽约州已经有了一些应对经济活动失序的经验。我昨天提到 FDR 在纽约州建立了一个叫临时紧急救济管理局的机构，这一次呢，他就把这个经验在全国扩大，在3月底建立了一个叫平民保卫团 CCC。 这个其实和临时紧急救济管理局干的是差不多同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闲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工资，然后让他们去上山下乡啊，到农村去干什么呢？植树造林啊，主要是这个工作。当然这个和中国的上山下乡不是一个概念，两者只是形式上有点类似。这个 CCC 啊是大萧条期间最受欢迎的措施之一，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保底的措施，就说你一个人实在找不着工作，你起码可以去找 CCC 啊，可以给政府去植树造林。他每个月可以得到30美元的报酬，这个大概相当于今天是一个月1000块钱美金的这个月薪吧。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很高的薪水，但是起码能让你不饿死。而且他还规定你们来工作，你自己只能花5美元，剩下的25美元必须要寄回给家里。因为这些来 CCC 工作的呢，大部分是单身的年轻的男性，所以怕他们乱花钱啊，挣的钱大部分你得交给家里。这个措施一直执行了9年，一直到二战开始征兵之后才取消。在这个9年中，总计大概有300万年轻人参加过 CCC， 人数最多的时候 CCC 拥有30万年轻人在为这个项目工作。 CCC 带有一定的军事生活的意味， 这个在当时糜烂的社会中就起到了一种使人心不散的作用。你想象一下，这几百万年轻人如果是无所事事荒废自己，会对美国社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二战开始以后，很多美国将领都认为 CCC 其实起到了一个预备役的作用。我感觉这个制度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府兵制啊，平时就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生活，打仗的时候就是当兵。那么在经济改革方面，议会提出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叫 NIRA， 其中就授权 FDR 政府制定行业法规、金融监管，甚至是规定了某些商品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这个法案开始呢是受到好评的，因为它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但是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在稳定市场方面啊 ，NIRA 是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同时它也使得企业失去了很多自主权，无法自主定价，无法自主给工资，市场机制就被严重的干扰变形。所以这个法案到后期就失去了工商业界的支持，执行了两年，到1935年就被最高法院判处违宪而终结。但是这个全国工业复兴法就是从1933到1935这两年中间支出了33亿美元建设了 3.5 万项工程，其中许多是相当大型的工程。很多的失业民众进入了由政府资助的很多公共计划的工作中，通过植树造林啊、洪水控制啊，使美国获得了数百万公顷的可利用的土地。另外 NIRA 还开创了允许工人组织工会的先例。当这个 NIRA 被废止之后，美国国会又重新制定了全国劳工关系法。这个法案虽然是被当时被共和党和保守派反对，但是最终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工会才真正的拥有了合法的地位，之前的工会组织混乱，甚至是带有黑社会的性质。在金融方面，新的证券法也在1933年得到通过。1934年，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个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就成立了。那么华尔街这匹野马终于就有了缰绳。FDR 另外一项极具争议的措施就是所谓行政令6102。这个是一个什么行政令呢？简单说，这个行政令就是要求没收几乎所有美国人手中的黄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美联储还基本上是金本位，它要发行货币必须有 40% 的黄金作为支撑。民间的黄金流入了美联储之后，美联储就可以通过印发钞票来支撑美国政府的开支。这儿多提一句，就是当时美联储还放弃了一部分的金本位做法，改用了白银本位，因为当时国际上这个白银的价格比较低。但是美联储的这个收集白银的做法反过来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入美国，这个就导致历史上以银本位为主的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白银流出。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就趁机进行了货币改革，就是把银元改为了法币，这个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后来呢，由于抗日战争、内战，这花钱太猛，法币呢又因为缺少实际的支撑而出现了就是雪崩式的贬值，造成中国政局的动荡。所以国际上的事儿也是牵一发动全身。在美国，这种黄金强行归国家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974年，美国才恢复了黄金私人合法拥有的权利。这一做法是新政增加政府公共开支的配套做法，不这样做的话，政府想提供工作岗位他也没钱。同时，这种把私人囤积的黄金归入美联储，黄金在市面上是不好流通的，你把黄金给美联储，美联储给你兑换成钞票，你得花这个钞票，它就进入了流通领域，就刺激了经济的恢复。 FDR 政府最大的手笔恐怕是要算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就是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TVA。 FDR 呢，它有一个理念，就是公共事业啊，是关乎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 使用私营公司来经营的话，除非你有足够的监管，否则私营公司不会主动的承担公共义务。比如说1932年美国最大的一家电力公司就破产了，不仅导致投资者的损失，也造成公共服务的混乱。私营公司本质上是没有义务去保证给你提供这些服务，能赚钱我就给你提供，不能赚钱我就撤了。但这些公共服务公司如果是撤销服务的话，造成的社会影响就太大了。那么 FDR 呢，就在这些破产的私营公司的基础上建立了田纳西河谷管理公司，接管了中西部供电的服务。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TVA 提供了超过9000个直接的工作岗位和数不清的外包工程，因为他们修建了16个水坝，工程浩大。至今这些水坝运转良好，目前覆盖的供电和水利服务区覆盖了有800万美国人口。 TVA 现在还是美国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和最大的电力供应商之一。最后，我们昨天提到的引起大萧条的原因之一的斯莫特霍利关税法，也在1934年被新通过的叫互惠关税法取代。这个法案呢，就授权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重新协商关税，它实际上是使得美国摆脱了贸易保护主义时代，那么美国进口关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逐步的下降。所有上面我提到的政策基本上都是 FDR 在入主白宫100天之内提出的，也就是1933年3月到1933年6月三个月时间里完成或者启动了以上的改革，历史上就称之为百日新政运动。我这儿提到的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其中具体实施的项目没有时间一一枚举，其实还包括制定最低工资啊，废除了童工啊，取消了禁酒令啊等等。可以说美国政府的执政的效率从来没有这样高过，这几乎是一个涅槃一样的社会变革，社会几乎完全散掉，然后在三个月之内进行重塑。仅仅过了一年，1934年美国的经济就出现了大幅的回升，快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1937年，但这个还仅仅是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阶段。美国这个国家将会继续通过罗斯福的改革完成从一个近代国家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那罗斯福新政的第二阶段它又会如何塑造这个美国社会呢？我们明天来讲。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